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真是很高兴又能够和你一块儿来认识新约圣经。
相信啊，您一定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谈到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我们说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的中间，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对他的百姓说话。一般的圣经学者就叫这段时间是沉默的400年。
虽然在这400年里头神没有说话，可是呢，神却在这段时期里头默默地主导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为弥赛亚的临到做准备。
我们上一次也引用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明神为基督的到来所做的预备。那段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为了这个缘故，在沉默的400年里，神先后的兴起了6个政府来统治巴勒斯坦这一片土地，为主耶稣的降临预备环境。这六个政府就是波斯、希腊、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犹大马克比的独立运动，最后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
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些政权交替的过程，逐渐的酝酿了一个以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跟犹太的宗教所交织成的世界。及至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下面呢，我们就要从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和犹太的宗教所融汇的世界来找答案，使我们更加的明白神为了这个所谓的时候满足他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谈罗马的帝国吧。我们知道，罗马本来是意大利半岛西边的一个小国，他们渐渐的强盛起来，到了主前100年左右呢，就已经征服了马其顿，称霸整个的地中海。
当他们的势力逐渐的进入亚洲的时候，犹太人也开始感受到那份压力，他们不得不向罗马进贡。最后到了主前的63年，耶路撒冷就被罗马将军庞贝攻破了，罗马人也来占领了巴勒斯坦。
后来罗马的大将军庞贝死了，罗马少不了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斗争。到了主前30年左右，窝大维血战安东尼，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罗马帝国，成了新世界的霸主。
当窝大维凯旋回到罗马的时候，他知道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渴望过一个平静的日子，于是他就立刻推行和平政策，减轻赋税，建立了历史学家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一直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窝大维的雄才大略为罗马创造了文学和建筑艺术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最杰出的一个皇帝。罗马的最高议会，也就是元老院，为了尊崇他，就送他一个最高的称号，奥古斯都，意思就是可尊可敬，崇高神圣。历史上大大有名的该撒亚古斯都就是他。
事实上，这位建立罗马帝国的该撒亚古斯都，就是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位通令全国人民都要各归各乡报名上册的罗马皇帝该撒雅古士都。
不错，从历史的资料里头，我们晓得他任内曾经三次为了征兵和科税做过全面性的全国报名上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户口普查。
神就借着他这样一个外邦皇帝的命令，很奇妙的应验了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预言。
的确是的，他在全国统一之后呢，就独揽军事、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外交六大权于一身，用君主政体取代了从前希腊式的共和政体。
嗯，有人说啊，罗马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政治跟他们的法律，这个都应该归功于该撒雅古士都，是他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的。
不但如此啊，该撒雅古士都统治的能力也是了不起的。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的版图跨越欧亚非三洲，他所统治的人民更是多元的各种各族。
我们中国人说天高皇帝远，意思就是说皇帝的权力再大，要统治这么一大片辽阔的土地，控制这么庞大而复杂的人民，又谈何容易哦。
的确是的，不过啊，罗马帝国却做到了，他们把每一个地方划成了一个一个的省份，然后呢分别由元老院或者皇帝来派人治理。
嗯，元老院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议会或者是国会，听起来像是一个平衡皇帝权力的机构，其实在罗马帝国却并不尽然呢。
是啊，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他们的成员并不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而是由几百个有才有势的民间领袖所组成的。皇帝不但有权否决元老院的决定，甚至还可以把一个元老院的人革职呢。
可见啊，罗马皇帝的权力之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到了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已经有意无意的让老百姓把他们当作神明的化身来崇拜了。这就是所谓该撒是主这一句罗马人的口号的来源。
圣经教训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基督徒如果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当然不能够同时认该撒是主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固然愿意按照神的教训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呢，他们却因为不肯把皇帝当作神明来敬拜而受到相当大的逼迫。
进化牧师啊，我们很容易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嗅出来，初代的基督徒他们为了拒绝把皇帝当作神明来敬拜而跟社会产生的那种紧张的关系。
是啊，话又说回来了，罗马皇帝的元老院固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制衡的机构，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把元老院当作是一个虚设的机构，因为他在罗马的政治体制里除了给皇帝建议之外呢，毕竟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指派总督来管理罗马的省份。
我们读过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一定对方伯这个名字不会陌生的。其实圣经所说的这个方伯就是总督。
不错，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七节提到居比路的方伯侍求保罗，指的就是居比路那个地方的总督。可是呢，总督不一定完全是由元老院指派的，对于那些比较不稳定的省份，皇帝还是会越过元老院，常常自己直接派人来管理的。
嗯，我晓得巴勒斯坦这个省份呢，就是直接由皇帝来管理的一个省份。
所谓皇帝的直接管理啊，并不是说由皇帝亲自去管理，而是皇帝派一个直接向他报告的巡抚到所指派的省份去统治。这个人的委派不必经过元老院，所以啊，巡抚的权力和政治角色是很大的。
而且啊，巡抚的任期跟他们的待遇也往往比元老院管辖的省份要来得优越。 而且啊，巡抚的任期跟待遇也往往比元老院管辖的省份要来得优越。巡抚的任期是随皇帝的高兴在一个地方坐上好几年的，而元老院所派的总督呢，他们的任期往往只有一年。
新约圣经里提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比拉多，还有审判保罗的菲利斯大人和菲斯都大人，他们都是皇帝派来管理巴勒斯坦的，并且他们是直接向罗马皇帝负责的巡抚。
嗯，也许有人会问说，在耶稣的时代，圣经不是说在耶路撒冷有个希律王吗？那么这个希律王他又是什么身份呢？
哦，所谓的分封王啊，就是由罗马皇帝封立的地方领袖。罗马皇帝为了安抚当地的百姓，方便管理，有的时候呢，也会封当地的领袖做王，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同胞。
那么像希律那样子的王，就是罗马皇帝分封的王咯。
没有错，耶稣时代这个希律王呢，一般人叫他做大希律，他其实是一个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并不是犹太人。可是呢，他八面玲珑，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呢，罗马皇帝就封他做巴勒斯坦的王。
后来希律的三个儿子里面，亚基老做了犹太帝跟撒玛利亚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做了加利利的分封王，腓力在约旦河的东边也做了一个分封王。
由此可见呢，虽然罗马人征服和统治附庸国或殖民地的方法是非常的残酷的，可是呢，他们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来管理附属的罗马子民，却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方式呢，给予当地的百姓有相当的自由。
换句话说，罗马政府他们不是强迫统一人民的语言，只要他们的生活行为合乎罗马政权的要求，不扰害罗马管辖地方的安定，这些省份都可以保有他们自己的律法、自己的风俗、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他们自己的信仰等等的。这些附属的子民，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要忠心的缴纳合约上所规定的税款，他们就可以得到罗马政府的保护了。
对，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就不难想象新约时代为什么犹太公会的权力是这么大，能够有权来管理犹太人自己的事情。
嗯，其实犹太的公会并不是到罗马帝国的时代才有的，早在主前246年，犹太人为了按照律法来治理自己的百姓，就已经有了关于犹太公会的章程了。
只是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皇帝为了以当地人来治理当地人，犹太公会才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成为罗马政府的政治工具，发挥显著的功用。
至于这个公会的组织，我相信基本上它是承袭了摩西时代的做法。我们知道摩西曾经按立了70个长老跟他一块的来管理以色列全会中的事情，犹太公会基本上也是由70个人组成的。
对，这70个人呢，可以说是整个犹太人的代表，他们之中包括了负责圣殿工作的祭司，熟悉律法的文士和德高望重的长老，通常犹太人都叫他们做义士。
加上大祭司在内，犹太公会实际上是由71个人组成的，他们的地位相当于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是犹太人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而大祭司呢，他就是公会的领袖，也就是当然的主席。
本来啊，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服侍圣殿的人，必须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后代。可是呢，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任命和去留呢，都是由罗马政府来决定。大祭司实际上已经成了罗马政府的行政傀儡，他的责任也已经不限于圣殿的事务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为了争夺大祭司的职位，不惜巴结罗马的官员，送贿赂，买关系，明争暗斗，勾结权贵， 为了争取地位，有的时候还做出残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呢。
犹太公会啊，他们的权力不只是限于巴勒斯坦，就连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假使违反了犹太法律啊，他们照样可以派人去逮捕他们，接到耶路撒冷来受审的。
是啊，这就让我们不难明白，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为什么说到保罗向大祭司求文书，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逮到耶路撒冷，他所运用的就是这个权柄。
对，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在新约时代罗马政府的运作。在新约的时代，罗马政府的运作，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精密的罗马法，加上利用以夷制夷的方法，透过当地的组织来监督，让不同种族的人自由而有弹性的，一方面效忠皇帝，一方面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制度就是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够维持长期安定跟统一的主要因素了。
对。金佩，刚才我们说过，罗马政府的高效率行政和统治的方式，其实在这个背后呢，它还有一个确保这个行政系统切实实行的几个秘诀。
那个就是罗马强大的军力啦。
对了，罗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他们有20万常备军，照着他们的编制呢，这些常备军又可以分成三类，
也就是正规军、补充军跟禁卫军。
是的，其中啊，正规军必须是罗马公民才可以充任，也就是说，罗马有一支一定会效忠罗马政府的正规军。
至于第二类补充军，有人叫它是外籍军，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他们是由非罗马公民所组成的一个军队。
罗马人呢，为了确保兵员，规定服役满25年以后呢，外籍军的军人就可以光荣退休，并且得到罗马的公民权。这个条件肯定鼓励不少的非罗马公民去参军啊。
那么首都罗马城就是由第三类的军队，也就是禁卫军，负起捍卫的责任了。
是的，这三类的军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是外籍军也好，是禁卫军也好，他们通常都是用军团作为单位的，每一个军团有十个营，每一个营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像《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意大利营，就是一个用意大利做名字的营。
对了，每一个营又有六个百夫长，每一个百夫长手底下都有100名的士兵。
也就是说，每一个军团应该都有6000个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士兵了。
不错，当我们读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那里说到耶稣曾经在格拉森人的地方碰到了一个被鬼附的人。
耶稣问那个鬼说，你名叫什么？那个鬼就说，我名叫群。
这个群啊，在希腊原文就是指罗马的一个军团。
换句话说，这个鬼的名字叫群，表示他不但很多，可能有6000个，而且呢，他像罗马军队一样的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
但是呢，耶稣的能力比6000个像罗马军团一样的鬼更大，他立刻就把这群鬼给赶了出去。
金华牧师啊，新约圣经也好几次提到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像马太福音27章54节里面那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那个百夫长，路加福音第7章第2节里那个来求耶稣去医治他仆人的百夫长，还有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里那个看见异象来请彼得去他家里传福音的哥尼流，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些品格相当高贵的人物。
是啊，这就是整个罗马帝国能够这么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罗马帝国能够久安图治，它的原因虽然不少，可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有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造成罗马帝国强有力的统治，那个就是他们的交通建设。
不错，像罗马帝国版图这么辽阔，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系统，一旦在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什么事的话，他的军队即使训练的再好，装备再精良，也鞭长莫及。
我们都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嘛，意思就是说罗马帝国造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从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可以通到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去。罗马帝国当初建设这个便捷的公路网，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控制整个的国家。结果这个便捷的公路网不但是加速了帝国经济跟文化的发展，同时啊，这些道路也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片传做了很好的预备耶。
是啊，后来啊，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是利用这些公路到处旅行，让福音很快的就传到当时的罗马世界。
其实罗马帝国的强大跟安定还有一个间接的秘诀，那就是所谓的驻防城。
对，罗马政府为了酬劳退伍军人，在全国每一个省选定了一些特别的地方，造了驻防城来安置他们。这些城呢，都是照着罗马城的样式来建造的，而且住在那里的退伍军人不但可以享受国内最好的公共设施，而且不用纳税，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照着罗马的法律来自治，不受当地巡抚或者总督的监控。
圣经的使徒行传16章12节就提到，腓立比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意思就是说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区。
这的确是一个很高明的政策。
嗯，
一方面呢，可以给退伍军人一种荣誉感，让他们在退役之后呢，可以安享晚年。另外一方面呢，罗马政府又不需要担心退伍军人因为生活不安定而造反。同时呢，因为他们分散在各省份，无形中也就增加了政府的后备军力量了。
就是啊，他们既然是效忠罗马政府的，又受过严格的训练，万一有什么需要的话，他们就是一批能够捍卫国土、为皇帝尽份力量的人。
最后，我们要了解新约，就脱不开要讨论一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
嗯，对呀，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所收的税大致上面也可以分成三种。头一种税呢叫做丁税，第二种税叫做田赋税，第三种的税就叫做关税。
所谓丁税，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种人头税，是每一个住在罗马版图里的人，受罗马统治的人都一定要付的。
犹太人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每个人本来每一年就需要交半个舍客勒的银子作为圣殿税，这个是犹太人自己的圣殿税，是奉献给神作为圣殿使用的。
在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里就说到，这种税在当时也叫做丁税，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在心理上是抵制向罗马政府缴这个丁税的。
对呀，再说啊，犹太人一向就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子民，那么如果交税给罗马政府的话，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也是罗马的子民了吗？
是啊，约翰福音第8章32节里，有一次啊，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可见啊，犹太人有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王国已经几百年了，受过不止一个外国政府统治，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情愿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说到当时的一些人恶意的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的时候，主耶稣就明明的教导他们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也就是说，纳税给该撒跟奉献给神，这个两者啊，并没有什么冲突。
是的，当我们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呢，就更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这种情况了。那么好了，接着呢，我们来谈谈第二种税，叫做田赋税。
这种税啊，就是土地的出产税，百姓可以用现金缴这种税，也可以用土地的出产物来抵税。
对了，那么至于第三种税，就是关税。罗马人不只是在国界设立海关，他们还在所有的省界、大小城市里都设海关，所以旅行的人呢、进出这些城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缴税的机会。
嗯，由于罗马的疆土是这么的广大，他们就采用一种承包的制度来收税，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收税的权利卖给那些愿意出价最高的人，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投标。
对了，这个得标的人呢、也就是买到某一个地方收税权的人，他必须先把承包的税金交付给政府，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先用他们的财产来做抵押，来担保他们会付清购买这个收税权的价款。
对，取得收税的权利当税利，就可以雇人公开合法的来收税，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把这个权利转包出去。
这种收税的方法无形中就鼓励了税吏尽量的搜刮民脂民膏，因为啊，他们只要向罗马政府缴完了承包的钱以后呢，剩下来的都可以兜进自己的荷包。
因为税吏是当地人，又常常是贪得无厌的，所以犹太人看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非常的讨厌他们，排斥他们，不跟他们来往，甚至把他们跟娼妓相提并论呢。
在这种重重的税制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的辛苦了。
回想500多年以前，当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抛弃了在被掳的地方已经建立起来的事业跟产业，一心希望能够重建家园跟圣殿，恢复从前所罗门时代的荣耀，所以宁愿暂时的熬苦日子。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当时犹太人甚至苦到要典当田地，把儿女卖给人做奴婢才可以过日子。
没有想到啊，犹太人被掳归回到巴勒斯坦，一直在连年的战火中，外族政权一个接一个来欺压他们，一度燃起他们希望的马克比革命也早已经失败了。
我相信一向自认是神选民的犹太民族，他们这个时候不免会常常叹息，神所应许接续大卫王位的那个弥赛亚，拯救他们的王，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神400多年的沉默和外族交替的统治，的确使犹太人在极度失望和困苦中加深了他们渴望弥赛亚赶快到来的情绪。这些都预备了耶稣基督降世和出来传道的环境。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对以上所讨论的做一个结论了。
是的，我们不但对新约时代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有了一些了解，我们一定也会发现神是怎样像拼图一样的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凑在一起，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
特别是我们这一次说到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交通都很强大的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环境，让福音可以快速的传播。
还有啊，借着这些，神也在犹太人的心里预备了期盼弥赛亚到来的属灵环境。这些都说明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是啊，旧约的诗篇139篇17节里面不是说吗？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没有错，我们真是应当为着神为我们精心预备的救恩来感谢他。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继续往下几次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神为这个时候满足所做的一切，也正是为你我所预备的。
是的，这次的讨论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弟兄姐妹，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